各位同学，我们与其势力论呢，这个摄取则分在我们的讲义教材呢，我们现在是要进行这个心不相应刑法的命根这一项，在第48页。但是我们前面上一次呢，确实有个地方顿轮记跟披寻记呢都有解释的，我也没有时间看，后来看一下，那应该要再更正。那是在46页的关于德的一个讨论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样的德呢，它是假有的。那但是对方如果有人认为它是实有啊，那我们就提出两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如果这个德呢是诸行啊，诸行的不离散因，那不离散因也就是说使得这些诸行成就升起成就啊，能够维持。那这里提出的一个论证就是说，诸行里面呢有各式各样，有善有不善有无忌。那德啊，德和他们是同时具有的，同时具有的，因为德是作为他们的不离散的因。那因此呢，不管他是善或不善或无忌啊，同时都有德，都有德。而且呢，由于德是他们的不离散因啊，因此呢，他们会同时也同时的继续存在，继续保持下去，是这样的。那这个一切诸行呢，它有时候平常时候呢，有时候它是善，有时候它是不善，有时候它是无忌啊。那德，因为德是实有，德又跟他们都在一起，因此会变成这一些本来是不同时候的，本来是不同时候的，现在要变成大家通通都同时。所以在46页最后那一行所获得的一个结果啊，就是说德既最后这一行啊，说德啊既然是具有，就是和他们都同时存在。那这里讲说彼虽相违啊，对，这个彼确实指这个各式各样不同的性质，刚刚讲的善不善无忌法。那虽然他们性质上相违，但是呢因为德跟他们都在一起，而德又是实有的，德又是使他们不离散的因啊，那导致的结果就是这里讲的因顿现行，大家都应该同时的全部的都活动起来，是这样。那当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刚刚讲平常任何一个法，那它的善不善无忌啊，它不能同时的，这个就有点像黑跟白，那不是黑就是白等等这样的，它不能同时又是黑又是白，就善恶性质来说不能这样子，因此当然就导致了错误的一个结论。那这个错误的结论是要反过来去推翻德是实有的这一种看法，是这样的。那因此这个论证这样理解的话就比较正确，也比较它这个理啊，它的义理就比较可以通畅。上次我就觉得不清楚它那个相违，相违到底是指谁跟谁相违，那这样子看顿轮记也是这么说啊，披寻记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了解成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今天要进行的第48页，那是在讨论命根。那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一个卷52最后面啊，都是还在讨论这部分，但是内容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跟难，而且讨论的篇幅不多，心不相应刑法剩下的这几项啊，都一般来讲也不是很主要的，就有还剩下一两个比较主要之外啊，那不是很主要，所以我们今天 应该是可以很简单的就来了解这些内容。48页的第二行，复次云何命根，那底下要讨论这个命根呢，命根这个一样，他也是心不相应心法，一样他也是不客气讲，他也是所有的不相应心法都不能离开五蕴的活动，五蕴的各式各样的活动跟关系来建立，来假名施舍。那但是每一项确实有它的定义跟特色。那以命根来讲，我们看它的说明，未由先业于彼彼处所，于彼彼处所生自体，所有住时限量四分。那这一句话来，我们看起来也有几个重点的。那么第一啊，什么叫命根？最重要的是业，这个业当然是指过去啊，过去生中。那这里也没有限定是哪一生啊，其实我们这一生的寿命啊，每一个有情的生命果报体啊，他那一期的生命寿命有多长，或者他生到哪里等等呢，其实决定的因素很多，并不一定是完全决定于刚刚结束的那个前一生，并不一定是这样的。那要看他前一生到底有没有做什么特别事情。所以实际上这个是一样，就是以我们现在来看呢，我们现在这个果报体是过去，但是不一定是刚刚过去的那一生，也可以是前面在前面在前面在前面，那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比方说我们在阿含经或很多早期的经论看，那么佛陀常常为了要解说过去生的因缘，通常都不是刚刚过去的那一生，就是当时在佛陀那一世啊，那么多的在印度啊，就是不管是印度人或者是出家的僧伽，很多很多人的遭遇，很多人的在那一生的所作所为啊，实际上都是好多事，过去生中很多很多，甚至很久远很久远很久远。我都记得有一个很短的经文啊，就是有一天刚出家了几个比丘呢，就是在金色的外面呢，就是在谈话，那么互相都讨论一些事情，那大概谈话的内容不是非常的有意义，佛在里面呢，当然就听到了，佛就出来就跟他们说，你们几位过去生中啊，哪一位是什么，哪一位，比方说有一位大概是猴子，有一位是乌龟，有一位是兔子，你们都住在森林里头啊，你们那一世呢也曾经有互相有讨论的一些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呢还有时候还说我当时也是跟你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关联，那我也曾经告诉你们应该要怎么去修行，应该是怎么样的。他说这么多事啊，这么多事啊，你们这一世做人而且出家了，结果没想到你们在一起还是讲同样的事情。那这些比丘们听到佛这样讲，当然这个内心的警觉跟受到的一种鼓励啊，就比较强烈。当然这几位比丘们当然就没有继续那样的一个讨论啊，当然就是各自去用功等等的。所以看得出来，真的我们说的，我们这一生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这一生很多事情相关的事情，很有可能我们也不晓得在多少事以前，而且还不一定只是在，比方说在我们目前人类所知道的人类的历史，还不一定只是这么短时间了。那其实非常多的时候呢，比方说 舍利弗尊者有一次问佛呢，为什么舍利弗能够在那一生呢，在印度呢，能够见到佛，而且跟着佛出家等等等等。他们一样，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以舍利弗尊者来做例子呢，佛就跟他解释，他说呢，你有一你过去生过去生，也是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世啊，有一世呢，有一天就是下大雨，那你当然就去找一个地方要躲避风雨啊。刚好你就是去了一个很破旧的寺庙，很破旧的寺庙，然后那个墙壁上面还有佛像，所以你当时到了那个地方呢，眼睛就看着墙壁上的佛像，虽然已经很破旧了，可你眼睛看着它，一直看着它，心里非常欢喜啊！就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这一生能够就是在佛陀出世的时间你来，而且呢就是遇到佛陀，当然也听佛说法等等等等。那这个事情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那看那个记载呢，恐怕不是在人世间，就是刚讲的人类的历史几千年而已，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佛陀出现以前，那世间上是没有什么佛像这种东西的。那根据佛教的说法呢，任何一个佛出现在他要度化的那个地方呢，之前那个地方一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怎么样呢？就是那很长的时间呢，没有佛法，不只是说佛当时不在，就是佛所教，就前一个佛所教导的那一些经论啊，各方面的，还有佛像这些已经没有了。比方说，我们就以人类这一次来看呢，佛陀出现在印度的之前呢，印度确实没有的。不要讲印度没有，就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来看是没有的，确实没有所谓的佛像，也没有这些所谓的经论，就是前一个佛他曾经所教导的那一些确实已经都不见了，然后呢也经过很长时间，然后才有下一个佛出现。将来弥勒佛也是一样啊，弥勒佛是娑婆国土下一个佛，他要出来，他要出现在这个世间之前，这个世间也会有很长的时间是没有佛法的。所以呢，舍利弗尊的那个故事还看得到佛像，那至少是前一个佛或者更早更早的佛，所以可见那个时间是非常久远的。一样那样的一个善根，以我们现在来看好像也没觉得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在常常还可以看得到佛像，看见佛像也很容易有心里有欢喜，眼睛就盯着佛像一直看，我们不觉得是很了不起啊。可是在很久远很久远的那样的一个善根导致的果报，竟然就是可以使得他在佛出世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点点滴滴看起来好像很微不足道，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当然你看我们有经书啊经论啊，还有佛像，还有出家人等等，这一种善根不管过去生是做了什么事情，那么跟这个有关联，感得这样果报，这个果报又作为来生，也不知道以后是哪一生，有多久，中间要隔多久，那么这些善根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价值，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回头看这个命根哦，一样，我们这一生究竟是要在哪里得到这个生命体果报体，时间多长，以及那个状况，这个也是好多好多的过去生好多好多的造成的。那这个呢，没有像佛那样的神通智慧啊，无法一一的很清楚的看到，是这样的。但是经论上的解释的原则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的。这里说呢，就刚刚讲由过去一生啊多生多劫的业，另外呢这个业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那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说很多业的特色，我们应该了解。 我常常做比喻啊，业呢就像有人呢拿一个弓箭，有个弓箭，然后就把这个弓拉开来，然后呢把这个箭呢射出去。那么这个箭呢射出去之后，它就在这个空中飞，飞一段距离，不管那个距离是很短，或者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啊，那么这个箭呢，总有一个时候啊，它要掉下来。啊，这个用这个做比喻，那这根箭代表什么呢？代表业。那这根箭呢，在空中飞多久飞多久呢？决定于它的力量。啊，那么一样，这个比喻这个业的力量。业的力量有多长，有多大？但是他总有那个感得到他的果报的时候，还有呢，这个业的力量也有用完的时候。至于什么时候用完，我们不一定知道。可是他有用完的时候，就好像银行的存款一样，如果呢没有继续再存款，这个任何一笔之前的存款，如果只是把它一直提出来。它总有被提完的那一天，业也是一样的。那么，但是呢，因为业不是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啊。但是每一个业啊，它就是如同那一支箭，射出去之后呢，或者是很快的掉下来，或者是过了很长很长距离才掉下来，或者呢，比方说这个箭射到一个距离，有个东西把它挡住了啊。比方说它刚好就射到那个树上面，那它也停下来了。本来这个箭是要慢慢慢慢落到地上，结果它去射到那个树干，就被这个树干挡住了，它就不再往前走。也是一样，这个业，假使你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因缘，就像那个树干一样，就把这个箭给挡住了。啊，那但是呢，它总是要得到果报，这个。射到那个树上面，这也是它的结果啊。所以说也是这样情形的。那这里讲呢，于比比处啊，就是在各式各样、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地方，还有呢所生的自体。那么业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产生的这一个有情众生呢，他的自体，不管他是在哪一道啊，或乃至他是在。也不一定是人啊，就各式各样的，但是他那一个字体，那一个字体本身，然后这个字体呢，当然一定是在时间跟空间的范围内，他一定有一个，不管他的时间有多长或者多短，一定有一个量，就是讲了所有住时，比方说从他投身到那个地方算起，一直到他离开那个地方，这段期间啊，当然有长有短了。所有住时限量还有四分，所以它是第一，它是有一定的限量、一定的数量的大小，还有就是讲了四分，当然有它的力量啊，有它的维持。只要它还没有离开那个寿命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一个当时这个业的力量感得他到那里去的这个果报的力量继续还存在，这整个这一段期间都叫做命根，那也叫做第三行，也叫做寿，也叫做生气，名称当然可以很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命根的意思不是我们世俗上一般讲的那个含义，是指这么样的一个范围内，时间上的这个范围内啊，然后在那个某一个特定的场所，那么他自己的那个果报体不是别人的，各式各样每一个有情众生自己的业只能感得他自己的果报，他也不能去感得别人了。比方说我们造了各式各样的业，这个业并不能够用这个业去感得别人别的生命他的果报，这个是 很特别，这是业不可，这个是宇宙的真相哦。但是这是就这个就是这是它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性。那或许我们有时候会问说，那么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像这样的真相，像这样的真相，在佛法来说，就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去问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就是他最究竟的真相，就是这样。这个而且这个真相呢，我们都知道，不是任何人造成的，不是佛、菩萨或者哪一个所谓的西方宗教讲的造物主，都不是，这都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不是谁去规定的，也没有人有能力去规定他这样子啊。那当然，有情的生命体没有能力去规定，那些无情的宇宙万物，当然也没有能力去规定成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方式呢？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相，那就是这样情形的。那在这种宇宙的最后的一个真相本身来看呢，你如果再去问为什么，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那而且楞伽经有讲啊，这一种问为什么的这一种形式的问题本身就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方式，因为任何的答案提供出来之后呢，你如果是用这个方式，那都可以继续问，对不对？那永远没有停的一天。所以这样的问题本身呢，它其实以这个形式来讲呢，不是一个很理想的。那因为必须要针对所给的答案，那个答案是不是最后的答案？如果它已经是最后的答案，就是最宇宙的最究极的终点的那个真相，那你不能再问了，因为再问下去一样，你就是那样的。所以这个业也是一样啊，刚刚讲每一个果报体都只能承受它自己的，至于有一部分是所谓的共业共通的。那个不同，那个是比方说我们共同享用的空间，共同享用的这个文化文明。可是每一个有情的自己的这个部分，只能是他自己，就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刚刚讲，这里他一定有一个限量。我们也可能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是有个限量？难道不可以没有限量吗？就是不可以。就刚刚讲这个力量一定有用完的一天，不管它的有多长，长到以佛法来讲呢，有情众生最长的寿命呢，就是投身到非想非非想处三界里面的最高点呢，那它的寿命也还是有限。这我们这一页最后那一行下面呢，这八万大劫最长也还是只有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到了他还是一样，他那一个生命还是要结束。我们继续看刚刚第三页的说明，此复多种差别，为定不定，随转不随转，若少若多，若有边际若无边际，若自势力转若非自势力转，等等等等。那所以呢，这个命根也就是寿命的寿啊，那么这里包括它的量，就是受量哦，包括这受量，还有好多种可能。这里讲了，从就是两个一对哦，决定或者不决定，还有呢随转或不随转，还可以这样去看出它有这样的不同的差别。我们看它举的实际的例子就知道，第五行，除占不周人。受的分量啊，所于身处受量决定，这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有解释，就是字面上意思就是除掉啊，这个是南瞻部洲。这个佛法讲的宇宙观呢，中间是须弥山，那然后呢，这个就是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呢，各有一个洲，一个大的洲。东南西北各有个大的洲， 那这个占卜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南占卜咒，南占卜咒。那以我们现在地球的这个生命体来看呢，我们就属于南占卜咒，是这样的。那这个其他的呢，有东啊，有西啊，有北，这里还有提到一个北。现在你看他怎么说，此占卜咒或时寿命啊广无有量，或时短促寿量不定。以南占卜咒呢，他是这样子，他的凡是投身到南占卜咒的各式各样的有情的众生的寿命的长短呢，它是有变化，有变化。从每一个个体来讲，它也是靠着它自己的业力来决定的。但是整体来讲，就是它没有决定性。有的人长，有的人短。还有呢，随着这个南瞻部洲呢，随着它处的那个等于我们讲它的时代。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随着不同的时代啊，整体性的平均的寿命也有变化，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所以是就是刚刚讲不决定。那另外呢，就是其他的话都是决定的，就是它随着它的时代来讲呢，它是决定的。我们看接下去说，北居卢州人啊，寿量是水转，然后他是如决定量啊，毕竟水转无终摇故，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他是投身到那个地方去啊，他们的以那边的人道众生来说，他的寿量啊，一定就是不会有中间有中断。那一边的人的寿命呢，一样随着他们的共同的那个力量呢，他不会说个别的自己突然就是没有活到那么长，突然中间就中断，他们没有这个情形的，是这样。那另外就得讲说，于一切处啊，名不随转，是这样的。那但主要我们看下面这个说明很有意思。那么南瞻部洲的人呢、啊、是怎样？他有一段时间呢，大家平均就是十岁。占卜州人十岁时寿啊，名为少寿；旁生一分，亦名少寿，是这样的。我们先看这个人呢、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整个南占卜州的人几乎都是绝大多数都是十岁，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叫做少寿。那与经论上有解释啊，就是他这个时候是最差的，整个包括有情众生的寿命，包括整个周围环境都是最差的时候，最差的时候。但是他就一样过了多少年多了，100年多少年，然后慢慢他又会增加。那这个又就是说，他从最少的呢慢慢增加，一直增加到最多的，然后又会从最多的又减少，它就是一直这样子的。以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算是少。以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类来讲，如果平均就算是100岁啊，这个算是少，不算多。我们距离那个10岁的呢比较近，距离那个很长的那个很那算很远。我们这个其实不算多的，是这样。另外呢，接下来讲旁生一分呢、啊，一米少。那以畜生道来讲，旁生就是畜生道，畜生道就更明显。以我们现在地球上来看，有的畜生道了，比方说昆虫，那有的昆虫生下来就这里讲了一日一夜啊。接下来说呢，一分旁生呐、啊，或一日夜受量可得，或有一分是若二若三，乃至极多十日十夜受量可得。就是这一些出生到的呢，有的少到就是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是指人类的一天一夜，但也有的是两天两夜，有的三天三夜，就看这一些比较微小的出生到的它的果报体。 有的昆虫确实是这样子的，啊，有的长一点点，长一点点，是这样的。那当然也有少数的，有少数的出生道，这里只讲一分呐，就一部分，也有一些出生道的寿命也很长，一般我们讲的乌龟或者是金鱼那一类的，他们可以活很长，是这样的。但是那个长，相对来讲也不是真正很长。那最后这一行说呢，非想非非想畜，寿身有情啊，名为多寿。真正要讲寿量最多最大的，那就是指他们。那到底有多长呢？就是这里讲有八万大劫。那这个以我们现在人类的数目字来计算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长。好，我们看四十九页。因为前面有讲到，就是有两个一对啊，其中有一个是有边际的。刚刚有讲那个定跟不定，还有水转不水转，还有少跟多。那其实这个都很简短的。另外就有个有边际跟没有边际这个部分，我们看这里说明就知道。四十九页啊，阿罗汉等呢名有边际寿。那以阿罗汉来讲，当然他那一生得阿罗汉的那一生呢、啊，那一生就是他整个轮回里面的最后一次。当然就是有边际啊，他下面没有了。再来还有呢，若诸有学于宪法中定般涅槃，这是有还有一种，他现在虽然还是有学，但是他呢决定会得涅槃的。那这一种他表示他终究也是受在轮回当中的投生的这个受，也会有边际。是这样的。那还有一种这个比较特别，若诸一生住最后有一名有边际寿，是这样的。一生当然指一般的轮回的众生了、啊、可是也有最后有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那但是这个其实都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特殊情形的，平常我们也都不是这个情形。平常我们都不是有边际，都是当然一期一期的寿命，就是刚刚讲一定有一个量，一定有个量。但你这个量结束后，下一生又有下一生，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那么这一种就是叫做没有边际，这样的。只要在轮回里面呢，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情形，没有边际的。啊，那再来讲这个自在自势力，就是有自在能力的。第二行下面，若阿罗汉等啊，若诸如来，若诸菩萨，于受行中言处自在，所有命根名自势力转。这个就是以前我们有多少有说明的。其实阿罗汉啊，还有佛，还有菩萨，其实他们的寿命呢、啊，如果他们愿意，那是可以。这里讲的要延长多久，就他有他的自在的能力。那所以他们的寿命其实是他们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可以去转变他们的。那除掉这一些阿罗汉佛菩萨以外，那都是没有能力的，没有能力，没有能力要延长多久就延长多久的。所以这个我们也都知道，佛陀当时在印度也是一样，他就是说虽然他是化身啊，一样他也有考虑，就是他所要度化的有缘众生，或者是已经为他们种植了将来得解脱的善根啊等等，所以他就是一样考虑入涅槃等等。当时一样啊，这个阿难尊者，那么经典上记载阿难尊者呢，因为魔的影响力啊，所以他没有请佛继续注视。那当时佛就有跟他说明，其实包括有禅定力的人都可以受量都可以延续的。但是这个是要他应该是认为有这个必要他才会这么做，他没有必要也不会这么做，是这样的。那其实佛也有为阿难尊者都有解释这些事情，但是他就是刚讲并没有 请佛继续注释。所以可见确实是这样，没有错，他们确实有这个能力。好，那以上就很简短的说明了这个命根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受量等等。接下来要看众同分，众同分这一个呢倒是比较常看得到、常用得到的这一个名相。那众同分其实是两个词汇，一个是众，一个同分，一样的，主要是同分，先要了解同分。那众同分呢，就是也有各式各样的，就也字面上是大家共同的，字面上意思大家共同的状况。那状况也有很多很多种啊，我们看这解释就明白。未若略说，于彼彼处受生有情，同借同去，同生同类。还有呢，这个同要一直延续下去哦。同样的类，同样的味，同样的性，同样的形，等等等等等等。啊，就是，总之就是大家相同的。但是这个大家指的是，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就是在彼彼处，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一道，或者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空间里面，在那里投身的友情。那这里当然就包括或者是同一个界，我们讲的三界啊，三界呢，欲界也好，色界也好，无色界也好，同一个界，欲界跟欲界是相同，色界跟色界相同，这样的，或者同一个趣。去当然是指六道来讲了，或者人道、畜生道各方面等等，或者同生同类，点点点点，乃至到这个同一个形等等，就是从范围大一直到比较小一点，它的各式各样特性的范围，由彼彼分互相似性，是名众同分，这样。一样就是由他们各式各样的某一类某一部分啊，那么有互相相类似，几乎我们未必要说相同，就是相类似的部分，这个就都是叫做众同分。那义名有情同分，是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他还有解释，此中或有情啊，由界同分说明同分，就是刚讲或者是站在某一个立场说的，从界的角度立场看，就也叫做同分，为同生一界，或由有情由去同分说明同分，为同生一去。所以刚刚讲这个界众同分呢，就是也可以说是界同分去同分，但是都是叫做同分。那或有有情有生同分，生这个部分呢，我们都看过金刚经，就是这个有四种生，就是卵丝胎化，卵生、丝生、胎生、化生，所以以生来讲也有这些不同的。像以我们目前知道的这个胎生的人道众生来讲，我们以胎生这个部分来看，我们也是有同分这样子。那另外这还有类别哦，或有有情有类同分，说明同分啊，点点点点。最后这一行说呢，就是或有有情有分位、体性、容色、形貌、音声、腹壁、养命同分，说明同分等等。就刚才有各式各样，这里我看到这里讲这个容色形貌，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以地球的人道众生来讲也是一样啊，有这个皮肤是黄种人、白种人，各式各样的。那么针对那一个特性来讲，一样，它也有一大数目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性质的，以那个性质讲也是有同分。那以形貌也是一样啊，比方说我们也会说这个亚洲人或者西方人或什么人，他们在外形上来讲也是有类似的部分，这样各式各样的。 我们看五十页，或有友情啊，由功过失功德同分，说明同分。这一点比较特别，就他们是不是有造了恶业啊，有过失的，或者他们是有造善业有功德的，也可以来说他们有互相之间同一类同一类也有同分。那底下有说明，如杀生者、妄杀生者、广说乃至诸邪见者、妄邪见者等等等等。那就是刚刚讲，这是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或者呢所抱有的这个特殊的见解，根据这个来分类啊，就是这样子。那这里讲说杀生者妄，这个妄就是相对啊，相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没有什么难懂。那么当然这是世间上的。第二行说离杀生者妄离杀生者，这个部分就是有功德了。有从功德的这个角度看，乃至正见者妄正见者，一直到这个讲说从欲留者乃至阿罗汉独觉妄欲留等，还有菩萨妄不当。总而言之，比方说像前面这个就属于圣者的圣道的圣者们这样的，那一样又可以再分类，分为我们一般讲的二圣嘛，二圣的圣人，还有菩萨乃至佛，互相比方说这里菩萨妄菩萨，就反正就是只有菩萨就归在菩萨这一类，佛也归在佛这一类，是这样的等等啊。所以这个众同分也不是很难懂的。记得我们前面有说过，所有的心不相应心法，众同分像这样的例子，这个名相、这个性质、这个状况，一样是根据所有的有情的色受想行识五蕴而建立起来的。它并不是有另外的单独独立的，有实有性的实体性的那样一个东西叫做众同分，实际上并没有的啊。离开了有情各式各样的差别之外，并没有另外一个所谓的众同分这样的东西。好，那我们看五十页的中间呢，这是再来这一项叫做异生性。异生性，异生性当然指刚刚讲的，就是刚讲还在三界轮回当中的。那么我们的翻译啊，有时候呢翻为异生，有时候翻为有情，其实它的差别不大，是这样的。那异生这个异字面上的意思呢，其实它是有变化的，有变异的这个意思，有变化有变异的。那这个为什么叫变化跟变异呢？其实也表示它有一些我们说在三界轮回有情众生，其实它其实有变化的，它有时候在不同的道，它内心的善恶，另外其实它的还有特色，它也可能脱离三界，它有这个转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里再分啊，我们看就知道，这个是余且为是这个体系啊，有这种说法。这里讲说，此复略有四种：一，无般涅盘法种性所胜。这一项比较特别，就是这样的有情这样的众生啊，一生呢，它属于不会得涅槃的，不会得涅槃，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叫做断善根的。那这个词汇啊，在梵文巴利也有的，一枪底卡，在梵文叫做一枪底卡，那中文就把它翻为一禅体，完全是翻译它的音了，声音而已，一枪底卡这样的。那字面上就是说它是断善根的。那但是这个部分呢，在佛教的经论还有流传到中国来啊，有很多讨论，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真正有这样的有情众生呢，确实属于没有善根的，断善根的，永远不可能入涅槃，有没有这样的，有很多讨论的，这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那余且不是写这里来讲，认为是有， 有，但是那个有是什么含义？为什么是有？为什么是这样子？它有它的含义，是这样的。总之，这个就是继续在轮回，继续一直在轮回里面的，这样的。第二呢，声闻种性之所随逐；第三，独觉种性的随逐；第四呢，如来种性之所随逐。所以这个一生性，还有这个后面这三种，这三种就是它可能，种性的意思。种性这个字呢，也翻得不错。比方说印度来讲呢，它就是生到在哪一种种性的家庭里面投生出来，由于他在那里投生，他就由于生下来，这个由于生带来的，因此他就是具有的那一种种性。那字面上也很简单，就是也是一样，是种类别。但是它比较深的含义是呢，就刚刚讲具有的那种不太会改变的，不太会改变的那个特性。至于声闻种性、独觉种性、如来种性呢，那各有各的很特别的特性的，是这样子。那声闻种性就是他的内心里头有，就是得出果以上的这一种潜能，他过去生熏习过这一种潜能的，那就是叫做声闻种性。还有种性这个名称呢，还有就是从它的表现，比方说我们以我们个人来看呢、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的内心，还有我们的习惯，还有我们学习过佛法之后，我们仍然保有的一种主要的一种倾向。举个例子来讲，学习过了很多佛法之后啊，我们自己还是觉得说，假使自己还是觉得说，还是自己要脱离生死轮回，这个为主要啊。虽然学习很多佛法，包括大乘啊，还是这样的话呢，那因此所作所为也以这个为中心点。为根据，所作所为，因此，这也是他的一个表现。从这个表现，可以来判别，是这样的。那独觉种性跟声闻种性的差别不大，这个是呢，他这一生有，其实他也有声闻的，但是他将来呢，真正这一个脱离生死轮回的这一个成果，是要在某一生。而那一生里面是没有佛法的，没有佛法的，他靠过去生，以及他当时那一生，观察我们说的十二缘起、十二因缘，还有这个读解也有分好几种，还观察这个人宇宙万物啊，就是这一种因缘变化、生灭变化。那他在那一生。就是他其实一样的能力，就是脱离生死轮回的能力。之所以被叫做独觉，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是没有佛法的，是这样的。那么就靠他自己。那另外如来种性呢，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大乘佛法的最重要的，还是要以就是菩萨圣的修行，最后得佛果位为最究竟的皈依。但是不排除有一些友情，他们不想成佛，因为要成佛，这中间要经历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的学习，非常多的行菩萨道的过程，非常多非常多。确实有一些友情众生不想这么做，那瑜伽唯识学也是同意。就是那样的话呢，他们就停留在以无余涅槃为他们最究竟、最终点的结果，同意这个事情。但是有的大乘经论认为啊，没有这种情形，就是他们那个情形呢，是他们自以为是最后的结果。可是实际上，最后， 当然这个时间要很久很久很久啊，最后最后最后最后他们还是会回小向大，最后最后他们还是会明白那个无余涅槃只是中间的休息站。法华经就是有这样的看法，法华经认为所有所有的所有的一切众生毕竟成佛，一切众生啊，他只要种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非常小的善根，比方说法华经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经的寄送啊，就是若人若塔寺就仅仅只是一个合掌，或者只是嘴里面心里面称念南无佛，就这么小这么小的善根，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种，也不管他种了这个善根之后这过程啊，来一世下一世都好，不管他有多少世，乃至到三恶道去，乃至当然去三恶道就表示他还做了很多恶业，好，不管他这过程有到任何地方等等等等等等，最后最后最后他一定还是要以成佛为究竟，是这样。所以呢一切众生毕竟成佛，那所以就不同意有任何一个有情众生可以用无余涅槃为究竟的最后最后的，那华华经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华华经当然这个经文有27品啊，很多品啊，各方面华华经也还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大家要了解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在各式各样的世界里头说法，所说的法的内涵一定是三圣，虽然一切有情众生呢最后最后一定是要归怒成佛啊，怒这个如来的种性，怒如来的家，最后最后一定要成佛，可是呢他所学习的那个法门跟内涵跟过程一定有三圣，所以十方三世所有所有的佛所讲的佛法一定是有三圣的佛法，就刚讲的这个声闻圣、独觉圣、菩萨圣，一定有这三个。那华经自己有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三圣，而不能只是某一部分，特别是虽然毕竟要成佛啊，就是刚刚讲的唯有一佛圣，无二亦无三，但是呢佛陀自己有说明啊，就是说如果佛都只说最究竟的这个佛圣，最究竟的这个菩萨道的修行的话，那有很多众生就刚讲还是有一些有情众生，他们光是听到这些他就是怕了害怕了，这么困难的事情这么长远的大概我做不到，他可能自己这么想，大概我做不到，我也不想这么做，这样他就不会进来，不会来学习，那这样的话他就根本连佛陀的解释说这样的呢会使得他们连脱离生死轮回都不可能，那更不用谈修菩萨道毕竟成佛。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佛必须方便来，刚刚讲以三圣道先让他们，法华经很有名，先让他们到中间的那个地方，大家看法华经就明白了，是这样。那当然这个跟讲这个一生性有这四种可能呢、啊，也有相关联，稍稍这个经论上稍稍有这样的不同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是就是刚刚讲有情众生的根器啊，有各式各样差别。好，我们今天上半段时间大家先休息几分钟，我们再来继续。